FN102 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3月2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云南考察时强调，云南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月20号，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在江苏省宿迁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对做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
3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来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戴安斯及部分美国企业界人士。李强指出，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中美应当做大合作蛋糕，用利益增量去解决贸易不平衡等问题。
3月2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人民大会堂同斐济议长吉托科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双方要继续加强政策沟通，深入对接发展战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月2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江西调研时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3月20号，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等职业教育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建设工作的通知》，部署加强医养照护与管理专业建设，加快培养医养结合专业人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健康养老需求。
3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会上介绍，中药资源是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将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推进中药科技创新，强化中药质量监管，加快构建中药全产业链追溯体系。
3月20号，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自我国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以来，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880.5万人次，同比增长34.9%。随着新版过境免签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入境游的模式越来越多样，游客体验也越来越丰富。
3月21号，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全国已春播粮食3500多万亩，完成意向面积4%左右，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早稻育秧过半，栽插近10%，其中广东育秧过80%，栽插过20%，广西育秧过80%，栽插过10%。
3月20号，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共交售旧车、换购新车各204.4万辆，带动新车销售56.1亿元。我国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日均置换2.7万辆，其中3月1号至18号已置换102.5万辆，工作进度不断加快。
3月22号。我国迎来第33届世界水日，第38届中国水周也同步开启。 我国坚持节水优先方针，大力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数据显示，我国去年节水 10.8 亿立方米，相当于77个西湖水量。
3月21号，神舟19号乘组圆满完成第三次出舱任务。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密切协同，完成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及舱外辅助设施安装、舱外设备设施巡检等任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3月21号，联合国难民署表示，严重的资金缺口严重阻碍刚果金东部及其他地区的人道主义工作，导致数千人得不到挽救生命的援助，使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更接近灾难。
3月22号，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就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境内多个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一事发表声明，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危及已经取得的停火进展，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都可能严重影响地区安全。
3月2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春天里的中国》《中国机遇世界共享》全球对话会俄罗斯专场在莫斯科举行，中俄政界、学界、媒体界代表围绕中俄经济合作、科技创新、人文交流、媒体协作等话题展开对话。
3月22号，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签署此前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通过的基本法修正案，放宽债务刹车条款限制，允许政府大规模举债投资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
3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和美国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会谈非常有益。他同时呼吁各方继续对俄罗斯施压，以促使俄方实现真正停火。
3月24号，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在停职87天后，恢复国务总理及代总统职权，并发表对国民讲话。他表示，自己将首先处理与美国的商务问题等急事，将与负责通商产业的国务委员等一起应对世界变局。
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为做好条例贯彻落实，民政部表示将施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民政部将做好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建设完善婚姻管理诚信体系等重点工作，指导各地不断加强规范化建设，明确受理条件、办理流程和证件材料要求，同时指导加强信息化建设，积极提供婚姻登记预约服务，深入开展婚姻登记信息数据联网核对，从跨省通办到全国通办，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不再受常住户口所在地限制。
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农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七部门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2025年春耕备耕农资打假工作。当前春耕备耕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会议指出要迅速开展专项排查检查，强化春耕农资供应，及时下架不合格产品，要切实加大执法办案力度，加力开展农资宣传培训，针对忽悠团进村兜售化肥、违法销售禁用药物、制售非标地膜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协同推进网络农资监管、
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做到打不完不收兵。
商务部发布数据，截至3月18号，已有4219.3万名消费者申请5225.1万件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完成购买2254.6万件，销售669.5亿元。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购新补贴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实施成效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2月，通讯器材类零售总额1594亿元，同比增长26.2%，增速比2024年同期高10个百分点，在16大类消费品增速中位列第一。补贴政策带动下，手机消费市场结构向中高端迁移。平台企业数据显示，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政策自1月20号在全国陆续落地后，有效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联合公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表示，为规范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活动，对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的基本要求和处理规则、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规范等作出了规定。办法同时明确监督管理职责，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在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的人脸信息存储数量达到10万人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省级以上网信部门履行备案手续。网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和其他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通报工作机制，协同开展相关工作。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释放多领域政策信号。3月23号，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年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主题是全面释放发展动能，共促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会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工信部、财政部等部门相关负责人集中发声，释放综合施策扩大消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多重政策信号。今年以来，随着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逐步落地，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效应不断增强。1至2月份，经济运行延续去年4季度以来的回升态势。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有望实现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还有较大的逆周期调节空间，中国有信心以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繁荣发展增加稳定性和确定性。
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2025年政府工作任务之首。韩文秀表示，当前中国消费规模很大，但消费在国民经济和总需求中的比例还比较低，与发达国家有大约20个百分点的差距，扩大消费的潜力巨大。中国将综合施策扩大消费，不断形成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局面。
具体来看，一是增强消费能力，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二是扩大服务消费，把文化旅游业发展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三是优化消费环境，要形成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强大震慑。四是减少后顾之忧，今年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
当前，我国正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韩文秀表示，中国将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
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人工智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李乐成表示，工信部将牢牢把握实现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近年来，我国下大力气化解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经过艰苦努力，这三大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处于收敛状态。韩文秀表示，去年四季度以来，房地产市场交易和价格出现积极变化，一线城市回暖态势比较明显。
韩文秀介绍，我们将继续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将继续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工作，推动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和债务风险化解，高度重视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将统筹用好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力争尽快取得明显进展。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勿在先学后富模式中陷入消费贷陷阱。
近段时间，一位在福建上学的大学生李晓向位于四川成都的一家教育咨询公司提出退课退费后，公司表示他需要支付违约金、平台管理费、材料费等各种费用，合计近2000元，并声称如果他再不还款，公司就要报警处理。
李晓当初报名时，机构表示如果支付学费有困难，他们可以帮助办理消费贷，不学的话可以随时终止还款，不用支付任何赔偿。结果李晓与机构签订的贷款协议内容和当初的承诺不符，不仅通过机构才能取消这笔贷款，退课所要支付的费用中也包含这笔贷款的利息减免费。
李晓的遭遇并非个例，近期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2024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指出一些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以先学后付的名义诱导消费者在未充分了解借款条款情况下办理消费贷，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暴露了监管的短板，各方面应加强协同共治，织密织牢消费者权益保护网络，让群众放心安心舒心消费。
另一位在河南上学的大学生张楠楠，在去年刚入学时就被社交平台上一条招人做修图剪辑加字幕单子的广告信息吸引，在他主动联系客服后，对方罗列出高回报、高稿费、先学后付等话术，以及学员成功接单赚钱的截图，保证学员把课程全部学习完并接受考察后，机构会将他们拉进每日订单量充足的接单群，保证学员能赚到钱。如果学员付费困难，机构可以帮助其推迟分期付款时间，学员想要退费也能随时退款，绝口不提逾期后会产生的违约费。
与张楠楠必须将所有课程学完才能接单不同，另一种形式的先学后付机构打出的旗号是学员先学习，接了单赚了钱后再还款，以此吸引学生办理消费贷。此类模式仍需要学员每个月交学费，机构承诺学员只需学完课程，进行简单的考核后就可以开始接单，所以被称为先学会后付款。不论是哪一种先学后付模式，接单方面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坑，先前承诺的单子多可随意赚到学费的情况少有培训机构能做到。
针对先学后付背后隐藏的消费贷陷阱，受访专家建议监管部门应强化监管执法，明确业务定性与规范，加强多部门协同监管，加大违规惩处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金融机构需严格贷款管理，强化贷款资质审核， 规范贷款合同条款，加强贷后资金监控。培训机构要增强自律诚信，规范经营行为，建立合理收费与退费机制，加强内部管理与员工培训。
消费者自身也要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增强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不轻信机构边学边赚钱、高薪零门槛等诱惑，不要在陌生网络平台注册信息，要注意甄别培训机构，结合自身情况和需求，谨慎选择培训内容。在签订任何合同前，务必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关于贷款、费用、退款等方面的条款，确保自己充分理解并同意合同内容。
在交易过程中，消费者要注意保存好所有与培训机构的沟通记录、合同文件、付款凭证等，以便在发生纠纷时作为证据。一旦发现自己陷入先学后付陷阱，应立即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并寻求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日，2025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在上海举行，主题正是 AI 科技、 AI 生活。各个家电企业都带来自己的绝活，比如海尔最新推出 AI 之眼。简单来讲， AI 之眼相当于给家电安上像人一样的视觉神经中枢，再加上系统性训练，让家电能看懂这个世界。有了 AI 之眼，冰箱能精准管理食材，提醒保质期，洗衣机能自动识别衣物，匹配洗护模式等等。 AI 走进万家，助力智慧生活，家电是重要载体。当家电长出智慧之眼，我们看到的是智慧生活新图景，更是中国制造新篇章。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荣华、静敏、明然、彭青、康卫，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什么？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
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吧，真相太赤裸裸，能被逼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挣扎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忘了。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抱得我的痛。我记得你在背后，也记得我颤抖着，记得感觉汹涌，最美的烟火，最真的相拥。谁爱得太自由，谁过头太乐，谁压住我的心，谁忘了那就是承诺，谁自顾自地走，谁忘了看着我，谁让爱变沉重，谁忘了要给你温柔。有哭。